死神亲吻，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拼杀。他们与绝望共处，从残酷战斗中艰难崛起。漠北狼长篇小说《特种部队》，揭秘中国特种空降部队铁血神秘的成长历程。
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特种部队》，作者漠北狼，演播王明君。
风雨凄凄，深秋的公园中行人寥寥，两群坏小子骑着车涌入了公园，在湖边的小广场上碰了头，双方剑拔弩张，怒目而视。一对在小广场上徘徊的情侣见状匆忙地离去了。其实这两群坏小子早就互相看不顺眼了，但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并且有时候也能够求同存异，可是这一次矛盾的爆发是因为正燕的出现。按照梁伟军的划分方法，正燕是个新兵。正燕一直跟着妈妈在军区文工团生活，来军部大院的时间不长。正燕长得非常的漂亮，柳叶眉丹凤眼，有一点古典美人的味道，并且这个正燕还会跳舞。她不但会跳那个时代流行的新疆舞啊、洗衣舞啊，还会什么大踢摇摆舞步。后来梁伟军才知道，这些都是芭蕾的舞蹈动作。梁伟军喜欢与正燕在一起时候的那种朦朦胧胧的心跳的感觉。但是最初吧，正燕并不喜欢梁伟军，不服从他的领导，不参加他组织的活动，每天爱与那个爱打小报告的王秀娟厮混在一起，这让梁伟军非常的生气。按现在的说法，梁伟军那可是个名人啊，军部大院上至一号首长，下至刚入伍半个月的小战士，无人不知他梁伟军的大名啊。就连部队的驻地所在的这座城市，提起他梁伟军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当然了，梁伟军和郑燕也搞过诸如三八线啊、癞蛤蟆之类的恶作剧，可是没想到如此一来，这个郑燕反而离他更远了。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是不知道如何讨好女孩子的，主动靠拢女孩那更不符合他们革命时期的爱情标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那都是在战火中建立的革命爱情啊。同样，满脑子将军梦想的梁伟军时常盼望着战争爆发，好让他来英雄救美，或者和女游击队长郑燕建立革命的爱情。地委大院的张爱国也喜欢郑燕，他们那会儿的父母啊还都在武器干校，所以地委大院的这帮孩子表现的是肆无忌惮。这帮人在张爱国的带领下对郑燕围追堵截，梁冠军窃喜啊，数次带领部下与其短兵相接，这样赢得了郑燕的好感，勉强算得上是在战斗中建立了友情。张爱国是真心喜欢郑燕，自从见到郑燕之后，郑燕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缭绕。他想向郑燕表白，他想跟郑燕说，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不是拍婆的寻开心。但是没想到郑燕与梁伟军形影不离，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张爱国偷偷在军部大院门口蹲了两天，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单独活动的郑燕，反而引起了哨兵的警惕。张爱国真是有苦没法说呀，他只好对郑燕拿出了拍婆子的那一套。坏小子们借题发挥，今天你合伙把部队大院落单的孩子打了，明天呢部队大院的孩子一定会来报复。一来二去，梁伟军和张爱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两群坏小子之间积累了几年的矛盾， 终于爆发了。在公园湖边的小广场上，梁伟军亮出了工兵铲，指着张爱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只要你保证不再骚扰郑燕，老子放过你。张爱国笑吟吟地说：可能吗？老子拍婆子关你屁事儿！突然广场四周树林中响起了激烈的打斗声，张爱国大怒啊，他愤怒地叫着梁伟军的小名：毛毛，你丫敢跟老子玩阴的？兵者鬼道也。梁伟军眯起了眼睛，满脸的微笑。张爱国撕开立在身后的麻袋，抽出了一根镐把，大声的吼：弟兄们跟我上，今晚新华楼庆功，同志们冲啊！两群半大的孩子就这样猛地撞击在了一起，武器的碰撞声、怒骂声、棍棒打击肉体的闷响不绝于耳，远远的看去倒像是两群誓死搏杀的古代的武士。梁伟军挡开了砸向头部的木棒，把对手一脚踹倒，接着挥起了铁锹砍了过去。对手吓得双手抱头，连声惊呼。梁伟军的工兵铲落在了对手的屁股上：滚，就他妈这点胆量还打架，回去吃奶去吧。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爬起身来向公园大门跑去。就在这个时候，军部大院的方卫东带着另外一群孩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张爱国等人的身后。张爱国集团当中的一个孩子无意中一回头：老大，后面还有人。就在这声音当中，方卫东的空降兵皮带已经重重地抽在了这个孩子的脸上，喊叫的孩子口鼻出血，仰面跌倒。张爱国一分神，胳膊上挨了一铁锹，手中的镐把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梁伟军扑了上来，一脚把他踹倒。一方的老大被打倒了，胜负已分，两群人同时住了手。四周的树林中又钻出来了一群孩子，这群孩子都穿着军装，胳膊上扎着白毛巾，打扮得像奇袭里我偷袭美军的志愿军的战士。孩子们得意地向梁伟军挥手，树林中的战斗看来也结束了。梁伟军像一个得胜的将军：张爱国，认输吗？不服气接着来啊！呸！你玩阴的，我不服。狗屁！你在树林中埋伏几个人就想对付我呀？啊？咱俩谁玩阴的呀？梁毛毛，你有完没完？有本事，你跟老子单练！张爱国皱起了眉头，从地上爬了起来，连退了两步，靠近了他的自行车。梁伟军看见张爱国还不服，大喊了一声：揍他！大院的孩子呼啦一下涌了上去。张爱国转身撕开缠在车梁上的劳动布，抽出了两把寒光闪闪的日本马刀，挥舞着冲进了人群。孩子们惊呼着四散躲避，他转身扑向了梁伟军：梁毛毛，今天老子办了你！马刀带着风声劈了下来，梁伟军本能地举铁锹相挡，咔嚓一声，工兵锹被马刀斩成了两段，锋利的刀尖在梁伟军头上划出了一道口子，鲜血喷涌而出，梁伟军晃了晃，仰面摔倒。方卫东眼红了：你这孙子不讲规矩，砍死他！喊完之后，他带着军部大院的孩子们扑了上来。张爱国转身就跑，一把工兵锹飞过来砍在了他的后背。张爱国踉跄了两步，翻过公园的围墙，窜进了密如蛛网的胡同当中。方卫东爬上围墙的时候，张爱国早就跑没了影了。他恶狠狠地骂了几句，跳下围墙，带着孩子们向小广场跑去。这次斗殴事件轰动了全城啊，这是当地文工武卫以后第一次有近百人参加的斗殴事件。 警察却对如何处理有些挠头啊。这群孩子都没超过16岁，勉强够拘留条件的只有张爱国。但是看守所不是什么好地方，这小子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如果真把他弄进去，说不定啊还真就培养出个犯罪分子来了。商量来商量去，警察们决定让家长加强教育，因为张爱国他们的父母大多下放劳动了，所以派出所就给这帮孩子办了一个学习班。在禁闭了一个星期之后，郑燕受不了了，他偷偷地溜进卫生间，拉开了窗帘，立刻又失望了。卫生间的窗户上钉了三道粗如小孩胳膊的方木，就算他用尽全身力气也依然拔不动。郑燕回到房间，偷偷打开一扇窗子，公务员小王立刻微笑地出现在他面前。郑燕大声地威胁，你讨厌，你要是得罪了我，你以后没好日子过。小王不卑不亢，燕子，是你自己管床还是我帮你管？郑燕又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小王叔叔，我出去透口气儿，就5分钟好不好啊？我都快憋死了。公务员小王把头扭了过去，假装也没听见。郑燕赌气的把窗帘拉上，燕子，这个糟饭在饭桌上，你什么时候先？我不吃，我就不吃。郑燕赌气的堵着耳朵跺着脚，你去告诉那两个老军阀，什么时候放我出去我就什么时候吃饭，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抗议了。说着绝食抗议，但是饿肚子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郑燕的绝食行动只维持了2个小时，吃饱喝足，郑燕倒在床上捧起了一本小说，翻了半天一个字儿也没有看进去。他无聊地拿出了梁伟军给他做的弹弓棒，弹弓做得很漂亮，绿色的伞绳，黑色的弹兜，淡黄色的皮条，衬托着淡灰色的铁丝，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当初郑燕简直不能相信啊，那个看似粗鲁无比的梁伟军竟然有着这么一双灵巧的手。就是从这一刻，郑燕对梁伟军有了好感。后来在接触久了以后，他才发现这个梁伟军是一个面冷心热的家伙，他很勇敢，很有责任心，也很会关心人。无论玩什么，他都是第一个试过之后才让小伙伴们玩。梁伟军还带着小伙伴们爬树，为他摘爱吃的桑果。郑燕逐渐地喜欢上了梁伟军，但是他们两个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恋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是尝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滋味，只是喜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朦朦胧胧的甜蜜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用现在大城市少男少女的标准衡量，也不能称为恋爱，最多称为互相有好感。但是梁伟军和郑燕认为这就是恋爱，而且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对方。梁伟军的禁闭生活过得倒是很充实，那天军部侦察参谋魏峰来看望他的时候，带来了一捆准备用来糊墙的报废军用地图。梁伟军无聊之际要求学识图用图，魏峰就把地图送给了他，还给他找来了一本识图手册。梁伟军虽然觉得枯燥晦涩，可是也没什么事可干，只好用地图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可是慢慢的，地图在梁伟军的脑海中变成了一幅立体的画面，那一个一个的符号变成了装甲集群、重炮阵地，变成了极近的部队。梁伟军觉得自己是在指挥着千军万马，他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梁伟军的思绪 正在他的战场上驰骋，忽然听到窗户当的一声响，他推开窗，看到了郑燕灿烂的笑脸，正高兴地向他挥手呢。郑燕扬了扬手中的弹弓，打过来一个纸弹。梁伟军钻到床下，找到了还在滚动的那个纸弹，打开一看，上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我一切还好，弹弓联系。梁伟军大喜啊，连忙翻出了自己的弹弓。两把弹弓在梁伟军和郑燕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就在弹来弹往之间，梁伟军把自己当面不好意思说的话全部变成文字打了过去。郑燕呢，有来必往，情话绵绵，他们甚至不再觉得禁闭难熬了，甚至盼望着这种日子再长几天才好。做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妈妈李秀花代表首长通知梁伟军解除禁闭，即日起恢复日常生活，并且指派任务去小食堂打六个菜，因为首长要举行家宴。家宴一直等到天黑透，桌子上的菜重新热过一次，才听见首长在院子中扯着嗓子喊：毛毛，出来帮个忙，你想累死你爹啊。梁伟军直接从椅子上弹到了院子中间，立刻变得眉开眼笑。梁伟军的父亲梁德志身上挂着挎包水壶，一边腋下夹着一床军用棉被，另一边是棉衣绒衣和军装。梁伟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我要当兵了。
是啊，明天一早出发。
明天一早？
对，明天早晨7点的火车。
这场家宴父子尽欢，梁德志破例允许儿子喝了一小杯白酒，只有妈妈李秀花看着还没有成年的儿子就要穿上军装离他而去，暗自垂泪。饭后，梁德志在客厅监督儿子打背包试穿军装，李秀花在卧室给梁伟军收拾行李。他几次想跑出来抱着儿子痛哭一场，但是又担心首长不近人情的批评，只好看着兴高采烈的儿子默默地流泪。而梁伟军兴致勃勃，他穿上新军装，啪的一下给父亲敬了个礼：
参谋长好。
梁德志看着威武的儿子，一丝笑意爬上了脸庞，他指了指沙发，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坐下。
梁伟军挺胸抬头，双手扶膝，目视前方，一副标准的军人坐姿。梁德志把士兵职责所提的要求深入浅出地讲了一遍，强调的重点是不准他自视干部子弟的身份，要像普通一兵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违反了纪律照样用皮带抽你。最后梁参谋长总结道：
好了，去和妈妈告别，然后休息，要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部队的生活。
李秀花拉着比他高一头的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千叮咛万嘱咐，要让他听领导的话，不要打架，要一个星期至少给家里写一封信。梁伟军无奈地听着，不时地看看座钟的时针，时针已经逼近10点了，他有些坐不住了。外面还有一大帮子兄弟呢，还有郑燕呢，兄弟们和郑燕还都不知道他已经入伍了。好不容易等妈妈交代完所有的注意事项，梁伟军溜出来，来到客厅，一把抓起电话，正准备向弟兄们告别，梁德志厉声制止：已经10点了，不要打扰别人休息，到部队以后写信吧，马上去睡觉。梁伟军只好转身回到房间，但是他依然很兴奋，他兴奋地走来走去，他盼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自己好大展身手。梁伟军坐在床上， 就这样憧憬了一个小时的未来的战争。听到旁边父亲已经鼾声如雷，他打开了窗户溜了出去。梁伟军先和弟兄们告过别，然后又溜到了郑燕家的院外。他用弹弓把一个纸弹打到了郑燕房间的玻璃上，然后就心虚地躲到了树后，探头张望着。窗户无声地打开了，穿戴整齐的郑燕敏捷地跳了出来。他弯腰跑过小路，然后蹲在路边东张西望。梁伟军呼的一下从树后窜了出来，郑燕吓得双手掩嘴，把尖叫声送回了肚子里，跑过去举起了小拳头，像擂鼓一样在梁伟军的胸前打了一顿。要死了你，你想把我吓死呀？你再打两下啊，这边再打两下，真舒服，讨厌，我走了。郑燕狠狠地给了梁伟军一拳，假装扭头就走。哎呀，你别！梁伟军大着胆子拉住了郑燕的手。郑燕羞涩地问道：“你想我了吗？”“
想。”
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梁伟军警觉地扫了一眼，快走，有动哨来了。两个人迅速地闪进了树丛，屏住呼吸，不眨眼地盯着哨兵。郑燕身上散发出的少女的体香飘进了梁伟军的鼻孔，让他心跳加速。郑燕死死地盯着哨兵的身影，心跳得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哨兵消失，郑燕双手合十，心里说了一声老天爷保佑，然后窜出了树丛，向梁伟军家的房后跑去。还在发呆的梁伟军晃了晃头，也站起身来，赶紧追了上去。